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20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出现了一支神秘的庞大车队，引起了传媒的热议。
紧接着多家外媒报道，拜登突然造访乌克兰，拜登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握手拥抱的画面令世界出乎意外。外媒都认为美国此举显示支持乌克兰抗俄侵略的决心和示范，而此刻正值中共外交负责人王毅出国叫阵并抵达莫斯科之际，因此美中博弈的意味亦格外明显。 CNN 报道，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即将届满一周年之际，拜登和泽连斯基会面，宣布将增援乌克兰5亿美元。这项方案包括提供更多炮弹、标枪飞弹、榴弹炮等军事装备。拜登提到乌克兰人顽强抵抗的韧性时表示，一年过去，基辅挺住了，乌克兰挺住了，民主挺住了。拜登还提到，美国政府这个礼拜较后时间将宣布新的对俄制裁。拜登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入侵时以为乌克兰好虚弱，西方立场分歧，以为自己可以撑得比我们耐，但他大错特错。泽连斯基说，拜登到访对全乌克兰人来讲是极其重要的支持信号，并同拜登讨论了长程武器等项目。路透社报道，在拜登到访之际，几乎各地响起空袭警报，但目前并没有俄罗斯发射飞弹或空袭的消息。拜登的基辅之行正值西方领导人结束慕尼克安全会议之时，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宣布，美国已经正式确定俄罗斯军队犯下了反人类罪。而此前王毅在慕尼克企图在美欧之间搞分裂，反而遭到一顿嘲讽。现在他在和乌克兰外长见面之后，正准备和美国确定的反人类罪的莫斯科领导人会面，遭到美国朝野的鞭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王毅，如果中共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致命的实质援助，后果将不堪设想。布林肯说，中共正试图一脚踏两船，在公开场合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争取乌克兰和平的国家，但私底下提供援助直接用于帮助和协助俄罗斯的战争行动。美国联邦参议员葛兰姆 Lindsey Graham 也公开对中共表示，如果你们跳上普京列车，就是被烂泥撞笨，是一个重大愚蠢错误。种种迹象令专家看到美中关系下行轨迹不会改变。时评人士黄友群分析，为摆脱内外困境，习近平当局未尝不想改善中美关系，但是难上加难。第一，中共的战狼外交已经积习难改。第二，中共对待俄乌战争的态度令美国高度警惕。第三，美国朝野上下普遍不信任中共。第四，最关键的一条是中共是一个马列主义党。时评人士杨威认为，中共派王毅高调出击，恐怕再次弄巧成拙，中共挑起的新一轮回合的较量，既是误判，亦是一种无奈。中共此举可能亦正在试图帮助俄罗斯分担压力，但美国和北约持续关注中共可能大规模援助俄罗斯之际，中共的姿态只能令自己陷入更大的孤立。
美国对大陆先进晶片设下严格出口管制之后，彻底打击了中共先进技术运用在高科技和军事领域的机会，但美国对华鹰派并未就此罢手，强调封锁华为之后应该要优先考虑对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设下更多限制，因为这些企业亦都在度协助大陆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在军事设备上。
美国电子工业杂志 EE Times 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时期的商务副部长、晶片法案设计者之一的克拉奇 Keith Krach 表示， 包括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在内的数十家公司和他们的子公司，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因为他们替军队制造半导体。克拉奇呼吁对中方的组织和企业启动进一步的限制，而在华为之后，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是最需要注意的三大集团，因为这些企业协助大陆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在军事设备，尤其是在监视领域，仅次于华为。克拉奇并再次指责华为是大陆政府监控国家的主要工具，更是研发和生产军事武器的组织。华为亦名列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和国防部中共军工企业的名单。全球安全战略咨询机构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副总裁特里奥罗 Paul Triolo 则提到，美国如果想令制裁政策发挥效果，不能再依靠旧的国际条约来进行出口管制，而必须在最终用途和整体控制上扭转日本和荷兰等盟国的想法，才能够发挥出力量。
3月1日，中共将会正式施行预备役人员法，取代1996年的预备役军官法。这一番操作的背后动机，专家分析，中共是想一石二鸟。
美国之音20号报道，新预备役人员法在去年12月30号第13届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时低调通过。新法增加了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预备役人员必须服从命令、不怕牺牲等等，强调预备役人员必须随时准备应召参战，保卫祖国。而其中放宽预备役退役年龄的做法，尤其引发猜疑和忧虑。据新法，指挥管理军官和专业技术军官最高退役年龄放宽到60岁，预备役兵30岁。外界解读，新法是一次大征兵和找壮丁的开始。资深时评人士唐正远向希望之声分析，中共实施新的预备役人员法，实际仲是同可能要发生的台海战争有关系。从表面上睇，话征召预备役人员大多数是陆军，同台海如果爆发战争，佢主要是海空军以及火箭军作战，关系不大。但是中共如果一旦决定要入侵台湾，就意味着台海战争不会是好像俄乌战争那样被一个局部战争，而是极有可能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到时中共几乎不可避免要面对美日台联军以及更多国家的出兵。换句话说，中共已经不得不考虑到一种最坏的极限情况。他说，就是中共可能要同多国联军去全面开战，咁喺呢种情况之下，中共佢唔会排除本土作战嘅可能性。而新法嘅另一个目的系中共需要巩固统治，刀口朝内镇压百姓。唐正远话，一旦开战，大陆势必进入军管，咁样征召大量嘅预备役人员成为一种先军政治嘅一部分。所以客观上，他亦的确是有利于对国内的维稳。所以征召预备役，他是一石二鸟，既能扩大维稳的力量，亦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将他们作为炮灰推上前线。
中共坚称台湾属于中共的一部分，并说全球有超过180个国家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不过新加坡学者梳理各国官方文件之后发现，仅有51个国家服膺北京的一中原则，而且其中部分国家的立场有所松动。
美国之音报道，新加坡学者庄家荣整理了各国官方文件对于一个中国的不同表述，并分出十大类别，其中有51个国家承认中共一中原则的表述，亦就是说承认 recognize 中共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而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纵观各国，俄罗斯的立场最令人意外，中共和俄罗斯的官方口径都互称为无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但俄罗斯的官方文件却仅是尊重和支持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未给予明确的承认。 专家告知美国之音，虽然中共做好多宣传，话一中原则被全世界接受，但其实在这51个国家里面，连中共最核心的盟友俄罗斯都没有。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全世界只有俄罗斯使用尊重和支持的表述，不代表承认中共对于台湾地位的立场，而俄罗斯自成一格的表述代表中俄关系再好，俄罗斯仲是优先考量自身利益，不尽然凡事都为中共背书。
2月19号深夜，有关浙江杭州两所中学出现新冠阳性学生的消息快速冲上大陆微博热搜，引发民间新一波恐慌。
而另一种传染病亦正在来袭，今年进入2月以来，浙江武义县连续报告了鹦鹉热病例，这是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性疾病，通常潜伏期6到17日，主要症状是高烧、发冷、剧烈头痛，重症可导致死亡。日前，浙江省武义县疾控中心通报了该县近期接连出现鹦鹉热病例的消息。该中心作为鹦鹉热日常监测单位，在搜集各类标本中检测到鹦鹉热示衣原体。杭州媒体报道，家住杭州萧山的顾女士先后5次因发烧住院，每次经治疗各项检查都恢复正常，出院之后回屋企没几耐又发烧，最后医生对发烧原因进行了反复对比和排查，先至确认顾女士是感染了鹦鹉热，而她屋企就有养鹦鹉。去年1月，浙江义乌69岁的姓金老人咳嗽发烧达摄氏39.7度，检查发现有严重肺炎，因病情严重被迫插管上呼吸机，在医院重症加护病房10日才脱离生命危险，最后被确诊为鹦鹉热衣原体细菌感染。据资料显示，鹦鹉热是人类、鸟类和一些哺乳类动物都容易感染的一种传染病，不仅是鹦鹉、鸽、金丝雀、双丝雀、红雀甚至鸡、鸭等鸟类和家禽都可以传播此病。病毒入侵人体之后，主要症状是突发高烧、发冷，伴有相对缓慢、全身不适、疲惫无力、无食欲、剧烈的头痛和全身肌肉疼痛是最常见的症状，严重的可以导致患者无法站立，甚至出现背部和颈部肌肉的痉挛和僵直的现象，比较容易被误诊为脑膜炎。浙江丽水市中心医院和丽水市人民医院都先后收了7宗，其中一宗救治无效死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